好了，欢迎回到让思想去旅行。这是一趟带领你踏上探索内在、提升思想、引领你创造多元生活的节目。我是你的意识领航员思宏，准备好带着你的思想开启这趟旅程了吗？那么就戴上你的耳机，跟着我一起准备出发喽！欢迎大家回到让思想去旅行。我们女生呢，到了一个年纪呀，就会开始被催婚嘛。然后仿佛我们在我们东方社会，结婚就是一个幸福的象征，或者是说是人生必经的打卡任务。关于这个议题呢，我最近要跟大家推荐一本好书，我最近看了你是独一无二美好且可爱的存在这本书，我看完之后真的有非常非常大的共鸣，因为我的心境历程呢完全跟这本书的作者 Queenie 一样。与其呢跟你们分享这本书，我们不如直接邀请到这本书的作者 Queenie、也是我们认识好一阵子的创作者朋友一起来节目中聊聊。
Hello 大家，我是 Queenie。 那刚刚那我来介绍这本书呢，就是来自于我2年前呢，本来在社群就是公布了要结婚的讯息，因为我一直以来算是一个自媒体的创作者嘛，所以就在感情从恋爱到远距离到被求婚到选婚纱，全部的都是跟大家一起分享的，然后大家就是哇，就是好棒，好幸福。但竟然在最后一刻，我发现哈，这真的是我要的吗？然后我就在婚礼的前收钱。跟大家说哦，抱歉，我不结了。然后这件事情就觉得哎，好像有点胡闹，但是就是这个胡闹的背后，其实是经历了非常看似胡闹的背后，其实心里经历了非常非常多，就是心路的历程跟艰难，然后也让我就是在对于自我以及对于爱跟我们的社会对婚姻的种种有了全面不一样的看法跟见解。那这就是这本由来啦，但是应该我人生中做的算前三名勇敢的决定。
真的，我觉得 Queenie 真的非常不简单，我们算是互相追踪很久了。好，那一直以来就是很喜欢看 Queenie 在社群上分享对于爱情的观点，但是呢看到你书中就是悔婚的故事，我其实有很大的共鸣，因为当时你有提到说就是有觉察到对方其实跟自己生活或心灵上都没有任何的交集，然后也觉得说哎，好像对方不是自己真正的那个真命天子，然后开始觉得说我到底是不是想要结婚，所以我非常钦佩那个及时刹车的勇气。像我就是没那个勇气，然后在婚内失恋了3年，我才决定说啊，那我们就好聚好散吧。所以我想要请 Queenie 就是可以再跟我们线上的听众分享一下这个故事，就是你当时是怎么样觉察到那个不对劲的呢？
我觉得它是一个有点次第的状态，它会有时候你会觉得有一个不对劲在你心里发芽，然后就隐隐的它会发出一些声音，可是它一开始会用一个小石头丢你，就看你要不要听。但你如果一直不听呢，它就会再砸更大的石头来让你去醒来，觉得哦，原来是这种状态。我觉得大家可能都有体会过这种，就是你会觉得内在有声音要冲出来，那你压抑不了的那个感觉。那我一直以来算是我觉得经营社群嘛，我就会觉得好像女生就是活得成功，那你就是找到一个很疼你的人，然后他可能在各方面他都很顺从你啊，然后你也是被保护的很好，我觉得大家认为这就是一个最好的嫁得好的状态。但是我后来就觉得为什么我好像在这关系里感受不到爱，我感受不到真正的连结，就是我觉得很像是这个人很像一个室友，就是你可以一起生活，可是话题你也聊不到一个点上，然后你想要的一种情感的支持你也都得不到。所以我觉得很多人会遇到的状态是你会大家会问说那你还爱他吗？然后得到回应就是他对我很好，就是已经进入那一种你也不知道，
对
对对对对。可是你在这个状态的时候，你大家都会说啊，你就不要要求这么多啦，就是本来感情就是这样啊，婚姻就是一场结盟啊，哪有什么那么多爱或不爱的。然后我就发现不行，我都在社群上整天教大家说要做自己，我们要找到自己，我们要倾听自己，那我怎么可以去当一个就是我都还在质疑的时候我就去做一个我其实那么确定的事情？我觉得是这一个最大的信念让我去正视这一个声音。那这个声音我那时候觉得 最大的一块石头是我们那时候就是要去拍一个就是婚礼前的 MV，那不是就会去跟摄影师讨论，就是你们这个进场的 MV 想要怎么拍？导演就问我一个问题，说：“哎，Queenie，你爱你这个未婚夫什么？”然后我就讲了一些他身上的优点啊，包含他的品格啊，他的种种，可能对我的很好的条条列列，我就说哦，他是一个对我真的很好的人，就是你说不出他哪里对你不好，真的是零。那接下来就问到未婚夫说：“那你爱他什么？为什么会决定要跟 Queenie 结婚？”然后他就说：“因为没有为什么，因为他是我的菜。”
啊，
然后
什么意思啊？
他就是讲说一些比较浅薄的，比如说哦，他喜欢我的声音啊，喜欢我的家教好啊，等等等等。然后我就忽然间就是那一个大石块，他真的就打醒我，就觉得哇，原来他其实不了解我诶，就是我不觉得他真的有用心了解我过。你未来的余生真的要跟一个就是他不了解你的人去相爱跟相处吗？这真的是我要的吗？对，我觉得那是一个当时在那个阶段最大最大的一个苏醒。当然，我现在透过
对，
觉察走了很长一段路，我才发现原来你感受不到爱，或者是你对于爱的认知，其实跟对方无关，其实是来自于你自己怎么看待你自己，以及你对爱的理解是什么。所以我觉得，我在还没有理解爱之前，我觉得都不要轻易的去走入婚姻。我就是开始了我对于爱的探索，大概是一个这样的过程。
哎，我听着真的是超级多共鸣的，因为包含就是你说哦，那他就只是单纯的好像对你很好，或者是说到当时已经变成只是一个室友的状态，只是我跟你完全不一样，就是我真的很迟钝，我可能是婚后我才开始觉察到这件事情，然后才开始重视说其实探索爱是什么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但是我很钦佩就是 Queenie 在婚前就觉察到这股不对劲，然后在书中你有提到，你就开始踏上这个寻找答案的旅程，就是包含问身边的姐妹啊，大家的意见啊，大家的想法啊。那在这个过程中，你觉得最让你困扰的是什么？就是你要去找这个答案中间，你花了什么样的力气，或者是你最难克服的是什么？
我觉得这是一个把自己剥掉一层皮的过程，就是你过往认为的爱，或者是你社会定义的爱，那些东西已经都不是准则了。就是你开始要挖掘，而且你问别人其实是很难真的有答案，因为每一个人他们的思维的建构是跟你不同的积木，那他们组建起来的东西绝对不会是跟你一样的，而且不会是真的理解你的。所以我在前面几章就探索。就是你会觉得哇，就是大家对于婚姻跟爱的定义其实都不一样。比如说，有人会说灵魂伴侣就是你叫他去洗碗，他去洗，这就是灵魂伴侣了。我相信有
对。
些人会认为，可是那是我吗？我觉得每一个人是不一样的。然后我就觉得好，那我就要开始去找寻我到底为什么感受不到爱，以及我好，我觉得我并不是真的会爱人这件事情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对，我觉得这是一个辛苦的过程，因为它其实是。你没有正确答案，你只能一直往内心去走，然后一直往内心去深挖，一直挖，一直挖。那个挖的过程是不舒服的，因为你已经没有一个确定，你也没有一个准则。那你如何去跟这个没有准则以及这个不确定去相处？它就是一种你要一直穿越的过程。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经验很难得，就是包含你要提起这个勇气去拒绝对方。这个书里面有提到吗？你已经决定什么要拍婚纱，什么事情全部都安排好了，然后到最后还变成是一个人去拍婚纱。那我觉得其实这某种程度对自己来说也是一个小小的伤害。那我想要问 Queen 的是，那过程呢，或这个悔婚的经验带给你的礼物是什么？以及说在下一次选择对象的时候，会不会因为这个经验反而让你太小心翼翼而导致不敢恋爱呢？
我觉得完全不会。我想要讲给所有的人听，就是其实当你有爱人的能力这件事情，以及你搞懂自己的时候，你是可以跟任何人恋爱的，就是你是可以去知道爱的技巧是什么，你根本完全不会害怕。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反而是在一个不对劲中去喊卡，然后你回来找到自己的勇敢之后，你会发现原来哦，到底爱是什么？过去对于爱的定义就是这个人对你够好。那就是爱了。那你有没有想过，你怎么对别人好，以及对方要的那个爱是什么？就你必须要去建构这一些非常非常扎实跟完整的地基之后，你就会觉得哦， 原来我是有爱的能力跟力量的。刚问的那个问题，我觉得它是反而不可能会再发生，是因为就是你会发现，你就是有爱的能力啊，就是你有这个能力，你去什么公司，你都可以把这个公司做得很好。那我觉得这是一种，就是我对于做这件决定之后得到的一个很大的礼物。
不管你是单身还是已婚，我觉得对于提分手的那一方，不是只有被分手的人会难过哦。我觉得提分手的那一方，其实内在也会经历过很多很多种挣扎，就是也不好过。这过程要经历什么？比如说像我当时在提要离婚、要分开这件事情，在真的开口前，会历经非常多的罪恶感的折磨。包含就是离婚以后也会经历过很多的罪恶感，然后也会有一种责任感的折磨，就是啊我这样是不是就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烂人之类，会一直就是责备自己。很好奇，Queenie 说在面对你真实内在自我，听见说啊我不想结婚这个很大的声音的时候，那一定也有经历过这个折磨，你是怎么样去克服这种矛盾挣扎的感受呢？
是非常理解，就是思宏说的那个，就是对方没怎样，可是你却要提出不要的这个状态，就是大家好像都会有一个算是社会约定成俗嘛，就是对方没怎样，你就不应该去
或
结
是
束，
他
或
一
是
定得
他做了，
做
对，
些什么
他
坏
做
事
了
才
什
能
么？
分？
对，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会有一种就是哦，我不能伤害对方，然后去维系这个关系，那这个对我来说，这才是对对方的一种伤害。因为我在书里有写，就是你跟这个人会走那么久，你肯定是很爱过这个人，你肯定对他是很真心的。那当你已经心不在他身上，或者是你其实还在迷惘的时候，我认为直接告诉他，反而是一种不愧对爱过的最好的状态。就是如果很多人其实哦，在关系他可能已经不爱他的伴侣，但他觉得说他不知道怎么样，那他就是压抑的这个不舒服，他可能去向外寻找或什么。我觉得这才是一种对那个人最大最大的不公平。所以我当时的思考是，如果我真的爱这个人，那我为何要因为我自己的这个状态，我就绑着他？就是我觉得他可以遇到可能更适合他的人，我觉得他可以遇到可能不是像我这么多的被理解的需求的人。那些人可能都会觉得很适合。那如果我一直这样子觉得，哦，反正他会照顾我，我就把他摆在那里。我觉得这是一种愧对我自我，这是会反而让我更自责的事情。所以我那时候这样想了，想了很久，我觉得，我不想要当愧对整段感情，跟愧对我自己，跟愧对他。
如果做错决定啊，其实可能也反而是浪费双方时间，或是浪费双方的青春，对不对？当时，那我很好奇，就是当时 Queenie 在跟对方讲的时候，他是可以理解的吗？或是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反应呢？
我觉得他应该也蛮晴天霹雳，
他其实是付出真感情的，还是就像
对，
他只是不会表达，对不对？
我觉得是，就是我觉得其实，在关系走到这一种没办法走下去，就两个人真的都没有对，只是你们有时候你们在心灵上那个分歧，可能真的就是走到了岔路，或者是他没有办法跟你共振跟同步。因为我觉得人跟人之间是有一种共振，像我今天跟你聊天，我们就是有一个共振，我们听得懂彼此说话就很舒服。可是有时候你跟一个人的共振就是接不上，就是很像那个连不上线，就是一直
真
转。
的，我懂，
对，那我觉
就
得那
你有
个没有，
听懂吗？的那种
我觉
感
得
觉，
真的没有对错，但像你硬连，其实是两个人都是消耗的，所以我那时候跟他说的时候，他会说：“那我改，我改，我你要什么我改，我会去更理解你，我会去学着更会表达什么什么。”但那个当下，其实我觉得对他来说的那个改，他是不是他真心的？就是也许他就是他，就是他的那个状态，我也觉得很心疼，就是也不需要去为了我去改变什么。
对
我
啊，
觉得。对对，所以那时候我觉得他算是蛮成熟，就是经历了一些他说想要改，然后想要挽回的状态之后，我觉得我也反思我自己，其实也许也是我要改，也许我也不懂得爱人，所以我觉得我们都没有对错，那我们就先暂停，然后再去重新的看看我们的生命可以再带给我们什么样更完整的人生的成熟。到现在都还是很好的家人，就是我觉得我们并没有真的撕裂或是闹翻。
我有看到，就是里面另一个很有共鸣的一件事情，就是讲到说，觉得跟彼此是没有心灵交流的。 我当时也是这样想，就觉得我好像在跟一个木头讲话，然后我们成长的历程又有很大的落差。我也很想要跟 Queenie 一起来探讨，就我们女生一直很想要追求跟对方或者是跟另外一半有那种心灵上的 touch 或者是心灵的 connection， 我觉得那种东西好像是一种感觉，还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去分辨，就是到底怎样才算是有心灵上的 connection， 你觉得？
这一题我想听你怎么分辨，你自己觉得怎么样？
我跟你说，我自己都很模糊，所以才想问你。我觉得我自己是觉得啊，就是心灵上的交流反而不是说了什么，而是你有没有在听对方讲什么。
对，
就是一个倾听，它是一个倾听的过程。因为我总觉得当时是我就连在分享我的人生、我的家庭、我的工作，就是有什么事情要跟另外一半分享的时候，但他这根本就是没有在那个状态，就一边滑手机的，没有在倾听。所以可是真正的心灵交流是他倾听以后，然后他真的有理解，理解了之后他还能给你，不，我觉得不需要给任何的建议或 feedback， 甚至只是一个拥抱或一个眼神，其实我觉得那样就很足够，是互相理解，或甚至是双方可能都不需要有太多的言语就可以理解哦，对方下一步要讲什么，对方现在在讲什么，他一个小动作就知道他要干嘛。我觉得女生在期待的是这个，
非常认同就是思宏说的。我觉得你刚刚说要怎么样知道这个人跟你有没有心灵交流，真的就是来自于一种爱的能力，就是你有没有关注这个人以及倾听这个人的能力。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可能童年他没有得到很多的倾听，或是他没有得到很多的理解，或是他没有得到那种全神贯注的看着你，然后听你说话，然后给你一个拥抱的体验，他这一块他是不懂然后不会的。那他在成长后他其实就不知道在爱中这是一种健康的建构爱的方式，他就觉得说啊你要去哪都带你去了啊，不够爱你吗？啊你不是在那天怎样啊，你什么都照着你，我哪里有不爱你。但是其实那个不是我们真的人类心灵需要的，但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就忽略了这一些点。那爱到底是什么？我就发现就是爱你真的是你要懂得用心的关注倾听，这就是要深挖到原生家庭，你在小时候你体验到的爱是什么。就是如果他小时候没有体验到这个是爱，那他就缺了这块积木。这个我觉得就是需要靠大家可能透过越来越多的知识，越来越多理解自己，然后慢慢的去懂到底什么样的爱是可以就是让两个人得到滋养的，这就很重要。
那现在肯定就是 Queenie 会已经更加的了解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样子的爱情，不管是你是什么性别，但是呢就是我们要如何知道说什么样的对象才是适合自己的。因为我觉得很多女生啊，或者是我觉得女生比较会这样，男生可能不会。女生她可能会在选对象的时候，我身边蛮多姐妹，大家都是会列出很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来线上有没有人是这样列条件的？她家里要怎样啊？然后她有没有钱、有车、有房啊之类的，会列这种条件。可是已经走到现在，像我们两个是同年，然后而且都有过这个历经可能要婚不婚的阶段，那你现在会觉得说要怎么样去判别什么样的对象适合自己，你还会这样列条件吗？
我不会再列条件了。然后我认为你什么样对象适合自己跟你当下那个状态有关。比如说以前小时候我就觉得一定高富帅适合我嘛，因为我就是要在社群上展现很好啊，我就是餐餐的吃米其林啊，然后鲜花跑车，那时候是我当下认为的某种世俗定义的成功嘛。那随着越来越可能年纪的增长，你的生活的改变，然后阅历的增长，你要的条件的对象其实是不一样的，那跟你自己状态有关。那我可能过去又想要对方是非常非常理解我的，那是不是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很需要被理解的这一块需求，它就又大过了一切。当你自己可能经济也很独立，然后你也把自己都照顾得很好的时候，你的那个需求又是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一个东西其实是不一定是有清单的，你是可以去透过你越来越理解自己，然后你就会知道什么样的一个灵魂是可以跟你共振的。他甚至不是已经不是了。那我那天听到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喜欢，他说当你什么都想要代表你什么都没有。比如说你要一个人、
对，没
你
错。
要一个人很有钱，那代表你现在对你的经济状况不行。你想要一个人可以烘托你，他可以带你救赎你到一个经济很好的状态，或者是你觉得你没有才华，你就想要崇拜一个很有才华的人，或你觉得你自己没有自信，你就想要找一个会给你糖、给你自信的。那些其实都不是真正可以一直维系长期健康关系的条件。所以我还是这本书就是一直想要不断强调，我觉得不管我们想要的那个状态是什么？你还是要回归到自己的内在，你的内心，你到底你的缺的东西，你都把它补足了之后，你会遇到那一个真正最适合你的人。不然你会发现，其实很多人他们感情走着走着就忽然间又分离了，是因为
对
可能
啊，
那个女生哦，她觉得她现在经济状况不好，她就爱一个经济很好，可是她经济状况好了，是不是就不爱了？她是不是就觉得哦，这个不
对，
是，就会再去找灵魂，那灵魂也满足，就哦，那我也不要。就是你会一直一直的不断在追，那其实再怎么样都不要再向外看，我你还是要向内看，你到底心里你的那一个东西，你最想要的那个东西是什么？那你是不是可以先靠自己去把它补足了之后，你才会成为一个有爱的人，你才会成为一个懂爱的人。不然，永远我们都只是想要对方给我们要的。
对，我好喜欢亏你的分享，没错没错，我好认同。就是其实你要越多，那代表是不是你内在也是同样的匮乏？不然你不会一直在追求那个东西嘛？你一定是某种程度你还没有满足自己的内在，所以你希望可能另外一半可以来填补这一块。一切都是回归到谈恋爱，好像是一种自我探索的旅程。
对，很像是在照镜子，所然后这个镜子它会一直照，随着你爱这个人越深，它照得越深，就是它不是只照一层，它是照到
真的。
哇，你就是身体里面好几层，然后到深埋到你可能你都害怕的东西，它是把它照得很清楚。你越爱那个人，它照得越深。
对，没错，没错，哇塞，好有意境的感觉。那我觉得这个你前面有提到很多，就是说我们要学会怎么爱，然后在书里面，我又就是整本书我都超爆有共鸣的，因为你也是有提到说，哦，也是30几岁才开始学习要怎么去爱一个人，或者是才发现好像自己不懂怎么爱人。也就是我有跟我的听众们分享过的，关于就是我觉得我自己有爱无能的状况，然后关于这个议题，竟然是我，对啊，我现在我才发现这种感觉，我好像回想过去，我好像不知道我自己是不是有真正的恋爱过，好像没有真正喜欢过一个人，所以没有感受到什么怦然心动的感觉，所以我完全不清楚说真的爱上一个人是什么样的感觉。那看到 Queenie 也有类似的困扰，想要知道说，那这个问题你找到解方了吗？
找到解方了，我觉得
快
爱就
告
是，
诉我！
我觉得我过去就是一个，我只会想要研究怎么样让别人更爱我，然后我就在上面钻研非常多，因为我其实你会发现，大家都会想要立效的一个东西，比如说我要怎么样让男友可以就是跟我报备，我要怎么样让这个男的就是
对，
当我们大量的在去学习怎么样被爱的时候，其实那就是我们内在还不够给予自己有力量的爱。那我后来就反向去想，到底什么样才是爱别人？你到底，我后来才发现，你愿意去爱别人的人是非常有力量的，就是他其实是一个我有很多，所以我才可以给你，而不是我在那里等着先确定你已经够爱我了，我才要爱。那个就是一个比较，我后来认为这是一个比较胆小的行为，然后就觉得啊，看到我自己过去怎么那么懦弱啊，那么胆小啊，然后就发现不行，我想要成为一个强大的人。那我发现爱就是爱，其实爱就是比如说我爱你，那我会爱你真正的样子，然后我爱你，我不会因为你有没有给我什么回馈而觉得啊，你今天怎么这样子，我就是爱你，那这份爱就是我可以爱到我觉得不爱了，或者是我爱到我觉得哦，我已经差不多努力的到一个程度，那我就愿意去放下，我觉得这是一种爱，而不是在那里一直不断的在那个权衡，我觉得很多人在爱里都是在权衡的。
对啊，就是在看谁付出的比较多。你有付出，我才要付出，或者是我确定你有爱我，我才爱你，就是要有条件这样子。
就是有非常多条件，但我认为那个都不是真正可以走得很长远的爱。
那真正长远的要怎么做呢？就是一定要结婚才能够保证长长久久吗？现在的你，你的想法是什么？
那这是一条，就是我也一直在探索的路，但是我目前走到这里，我认为真正的长远就是你相信自己是一个有爱人能力，以及也可以值得被爱的人。那这个过程你要很多的自我内心修炼，就是你自己要够强大。比如说，当你有情绪上需要支持的时候，你能不能先安抚好自己的情绪，还是你会一股脑的全部倒给对方？就是像有的女生会觉得说，她为什么不公开我？她为什么就是都帮别的女生点赞，没帮我点？就是她有这么多。就是他，如果你内心有这么多的恐惧，需要对方去符合你要的，照着做的时候，那个爱是，那个爱其实就会是内耗的，你就不会得到滋养。可是如果你今天真的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然后非常对自己很有自信，然后非常懂爱的人，你反而会去经营这个爱，你会建构这个爱，而不是去看到这个爱里面哪里没有满足我，就是这里没满足我，我就觉得哦，他不爱我。那他今天满足我，哦，他爱我，就是不会在这个里面一直不断的兜圈，你会成为一个更高维的给予爱的人。
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受用，因为其实很多女生啊都是太专注在对方身上，所以你就会一直想要 tracking 他的行踪或干嘛的。很多人就会说啊，那你要回到自己身上啊，你要去提升自己啊。可是我觉得我过去的经验是这样子，就是我竟然产生一种思维，是我怕对方太自卑，所以我不敢让自己变得太好。
不敢让自己太好，我觉得会不会是就是这整个社会就是在我们从小就会跟自己跟女生说哦，不要太张扬，然后你不要太绽放，然后你不要太出风头。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会根深在女性的某种潜意识里，所以我们觉得好像你太张扬，或是你太优秀了，成为一个女强人，人家就不爱你了。那你懂的东西太多了，对方就觉得哦，你好像也不需要我疼你了。我觉得应该不是这样，我觉得。如果对方他是一个也很成熟、很自信的人，他会因为你的强大而感到开心，而感到光荣，而感到觉得哇，你真的好棒。他不应该是感到自卑，或者是他如果感到自卑，那是他的人生议题，那就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就仅棒。事实上，我前阵子就是跟一个男生说，反正他就是说什么哦，他觉得他都猜不透我在想什么，然后他就觉得，哎，我不知道他怎么接近我什么。我就说，那你一定要猜得透，你才要喜欢我。那你爱
好
你的
奇
自尊
怪。
了，你只是爱你的自尊呐、啊，你不是爱我这个人，你不是真的喜欢我。对，所以我会认为。
对，我觉得好像真的是传统社会的信念呢，就是大家都会觉得说，哦，我觉得也是男生的本身他自己的课题也没有错，就是传统社会会觉得说，哦，男生就是要比较强啊，就是男主外女主内的这种概念，所以当女生比较强的时候，可能男生他自己本身就会过不了那一关。可是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是你要强调的是个体性，就是你自己本身有没有成长。然后，那你关注的是自己的成长嘛？所以你不需要去 care 对方说啊，是不是特别的自卑啊，或者是感到无力啊？对方相对的，如果他够像 Queenie 说的，如果他相对也够成熟，也应该要去专注在自己的道路上。两个本来就是不能够互相比的。如果当我们双方，我现在理解是这样，就是如果当我们双方都能够在自己的路上各自的成长，那其实反而能够互相的。帮助，然后互相的前进，我觉得呢，就可能会是一个最美的状态。然后也希望之后可以遇到像这样的人。好，那刚有听到说，就是有遇到一个男生嘛，他就是说猜不透你。那为什么要猜呢？我发现这个现在这个时代啊，大多数的人都用打字的嘛，然后用表情符号在那边沟通，所以我觉得在暧昧的过程，或大家用交友软体，应该很多线上很多人都会用交友软体哈。那、啊、你就要一直猜对方有在爱我吗？他有想要约我吗？然后呢，他出来的时候，你要去猜他每一个表情、每一个小动作。所以这个过程就是变得好像我们越来越不懂得表达，到底为什么要猜？为什么不表达？所以我就很想要问说，就甚至连给出承诺都好像变得很奢侈哦。那我觉得想要问 Queenie，那你自己呢？你是一个善于表达爱的人吗？就是在恋爱的各个阶段，不管是暗恋啊、暧昧啊，或恋爱中，你是属于会主动表达，或者是比较被动的那一个？
那就是姐妹问我说："哎，你觉得他都一直按我限动赞，然后又不跟我聊天，什么意思啊？这样是怎样？你觉得处女座男生这样是什么意思？"我说："你直接问他说干嘛？按我赞是不是想跟我聊天？"我就是一个会
对。
先去问，因为我觉得你一直猜，其实真的很内耗。然后我就觉得，哎，你如果真的很想知道，你就不要猜，你就去直接直球的去问对方他在想什么。
可
我
是
觉得这
很
已经。
害羞哎，怎么敢呢、
我觉得那个害羞是来自于，就是我们底层都觉得，哦，我这样子好像觉得对方觉得我是很疯狂，或是我是不是好像
啊？会不会
太
吓
主，
跑对方啊？什么之
那
类
我
的
就
啊？
会舔他。没有，我觉得其实不是。我觉得当一个人你真心强大的时候，你愿意去主动，你才是一个关系中的主导者。因为你如果只是被动的等待，然后猜测。这些你都不会前进啊，因为你永远不可能真正猜到答案是什么。你问了10个姐妹，她为什么按你赞，没有按她，这是还有答案的。所以我觉得一样，就是回归到你内心，你如果是对自己真的很有自信，然后你会有学会很多沟通技巧，你会学会很多表达技巧之后，是不用害怕的耶。
现在的女生呢、啊，也可能因为能力比较强，就也通常都会比较爱面子，就会怕说，哎，如果我表达了，那是不是等于是，对方就不珍惜我啊？或者是我比较主动的话，对方就比较不容易珍惜我，会不会觉得是我追他这样子？
我觉得主动的人真的才是强大的人。你可以表达，然后你再继续的看他的反应，然后决定你要不要继续主动，而不是
哦，
在那边等待说哦，那他要主动，那我就只能在那边等。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大家的限制性思维。我希望现在透过就是我们的聊天，大家可以先放下这种限制性的想法，就是其实主动是一种，你对自己够有自信的人，你才敢主动，然后你看像国外的电影，就是他们女生就是很勇于去调情，很勇于去讲一些撩男
真的。
的话，那其
现
实
在还
很
有
可
女生求婚嘞，国外啊！
爱，对，那其实很可爱嘛。那就是因为你哦，你很幽默，然后你很迷人，然后你对自己非常的松弛，你在这状态下你才敢这么做。对，所以我觉得，那如果你不松弛、不勇敢，以及你有那么多的害怕，我们可以先回归到自己，哎，为什么我害怕？我在怕什么？先疗愈自己，然后去想说，哦，也许我可能，哪一些想法其实是可以去松动的，可以去改变的。
你刚刚有讲到说不敢主动表达，那很大的一个底层的信念应该是他对自己的不够自信嘛，因为敢主动就是比较有自信，然后不敢主动可能他对自己没自信，所以我觉得相对的你就可以再往深层一点挖掘，我要如何去提升我的自信，而我的不自信到底是来自于什么？
渐渐接纳不确定性这件事，就是我觉得不
不
确
确
定性
定性。
不需要害怕。就比如说，你今天跟一个男的说，你比如说你主动发出一个聊天，那对方可能没有回你，或者是他可能已读了没回，那你是不是就会深陷在啊，好可怕哦！就是他现在在怎么想，我是不是很白痴啊？我要不要收回？就是你会在这不确定性里面感到非常非常多的内耗。但如果你是对不确定性，你根本就是处之泰然，你就是想传就传，你根本传完你都忘。你根本都觉得啊，哎，有回吗？哎，他回了，就是你是一个完全在很自信的状态下去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你就不会再那么的处在那种恐惧里，就是你就接纳不确定性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状
正
态。
常的是，人生本来就是不确定的，哪有什么事情是确定的？
朋友就跟我分享一个，他就说抱抱抱，我要跟你说一件事，他很紧张，我说干嘛？怎么了？他说那个谁谁谁，你要小心。我说他怎么了？他说他可能不是，他不是我想的那样，他可能不是你想的那样。然后我回他说，我对他没有任何的想象。我觉得这就是一种，你其实你对一个人，你先是弹性的，你不要觉得他应该怎么做，他应该是什么样的人生，你其实会有一种非常松弛的感觉。那个松弛来自于你知道人性就是多变的，人性就是复杂的，人确定，所以你不会因为一个人他怎么样没有符合你的想象。所以你就崩塌，这就是一种找到力量。
对，了解。好，那我们现在呢，渐渐来到节目的接近节目的尾声哦。那其实今天最主要的主题就是来探讨关于婚还是不婚嘛。所以呢，就是经历过这么多，你还会觉得说，在现在这个时代，有离婚率这么高，那你会觉得 就是一直被长辈催婚啊，很多人都会经历过这个历程嘛。那到底真的找到一个稳定的对象，一定要结婚吗？
就对我来说，就是我也不会觉得我绝对不结婚，或者是我绝对要结婚。就是他现在已经是一个在我生命中觉得，哦，如果我今天可以体验这个结婚，体验婚姻，体验生儿育女，那它也是一个很可爱的事情。那如果没有，我的人生会不一样的体验，那也是很好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已经好像没有特别，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就是越来越多元，然后大家也越来越尊重就是每一个人的自体性跟主体性，所以我觉得要不要结婚这件事真的就是很个人，所以大家可以看自己，你有没有想要体验，它就是人生很像一场游戏嘛，你有没有想要进去婚姻这一片游戏呢？你有没有想玩玩看呢？如果你想玩那就去玩，也没有
体验看看嘛体验看看会那个爱情的坟墓长怎样嘛去进去躺看看
也许你可以经营的很好，所以我觉得大家都不要害怕，然后也不要去框架说我应该要怎么做我才是好的或是对的，因为每个人的人生的游戏主线都不一样，然后我们可以去选择我们想要成为什么样的角色，我们想要走哪一个游戏，你想要的难易度是简单呢还是中等还是地狱呢对，我觉得我是现在是比较这样看待这个问题，
比较开放的。其实最后都还是回到你要认识自己，疗愈自己的各种课题，我觉得不只是爱情，当你自我认识到一个点的时候，或者是你自我认识并且提升自己的时候，不管是爱情、家庭、工作，其实各方面都会开始顺利。好，那今天呢，最后呢，想要请 Queenie 再跟我们再次的分享，你是独一无二、美好且可爱的存在这本书是一本怎样的书呢？然后适合什么样子的人来读？
我觉得它适合所有的人，就是也适合不管是你的性别是女生或男生，真的都蛮适合看的。因为它里面其实是我，因为我自己平常很喜欢阅读嘛，所以我觉得它对于很多可能社会的整个架构啊，以及心理学的依恋的模式，以及自我，以及沟通，我都把我的阅读以及我的生命经验浓缩在这本书里面。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可能在刚刚上述的问题有一些迷失，或者是有点迷惘，你想要找到勇敢的话，就推荐你可以这本书。
然后呢，欢迎大家就是截图分享到限动，然后标记我们哦。那就感谢 Queenie， 也感谢线上的听众，大家拜拜，
晚安，拜拜，
晚安。最后呢，非常感谢一直听到这边的你们，我想要邀请你们在下方留言，或者是给我们五星评论，和我分享现阶段的你最想要专注的目标是什么呢？而关于本集的内容，也有更多想要回馈的，也非常欢迎追踪我的 Instagram 看更多心灵成长的内容。那么我们就下一集见咯，拜拜。